大家好，欢迎来到 ICAN 数据保护隐私性问题最新动态网络研讨会。那我是 Yvette Guinew， 我将会是今天的这个 Adobe Connect 会议室的协调人。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要遵循 ICAN 的预期行为标准。您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在聊天室中。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将会开60分钟，最后有一个问答环节。同时我们还提供了阿拉伯语、中文、法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这次网络研讨会将会以英文录音的形式最后在网络上进行发布。那么相关资料呢将会放到 ICAN 的数据保护和隐私性的这个页面上去。我们会在网络研讨会的最后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大家在听取会议的时候可以把问题提交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提问的这个窗口里面。请告诉我们您的名字、您的所属单位，然后把问题放在提交，请在此处提交问题，就是 submit questions here 这个窗口里面。最后呢，我还想欢迎所有的参会人员以及所有的这个演讲人，今天的演讲人包括 Teresa Swinehart 多利相关方战略和战略计划高级副总裁，马悦然先生 ICAN 的总裁兼 CEO， John Jeffrey ICAN 总法律顾问兼秘书长， David Olive 政策制定支持高级副总裁，和 Akram Atla， 他是 ICAN 的全球域名分部的总裁。最后呢，我还想提醒大家，请把手机和电脑静，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Teresa。 谢谢 Yvette， 谢谢大家今天参加会议。我看到有很多人参会， Yvette 刚刚也指出了我们今天有好几位演讲人，我们将会讨论许多的问题。我们的议程包括一个通用的最新动态的报告，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快速政策制定流程，也就是 EPDP 流程。我们都知道很多社群的成员都关注这样一个话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议程。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注册数据访问协议，也被称之为 RDAP， 我们将会对此向大家进行一个介绍。最后呢，是一个问答的环节。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放到聊天室中。那么我们的这个介绍呢，将会是非常简短的，非常高度概括性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回答大家的问题。下一张幻灯片，很好。那么在我们让演讲人演讲之前呢，我想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时间表，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时间表，使得大家都了解 GDPR 的筹备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的。那么在这一块呢，大家可以看到董事会在8月21号的时候再次重申了这个临时规范，这个时长呢是90天。那他们将会在11月份的时候再次重申。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向大家介绍 EPDP 的团队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 RDAP 的这个简介的公共评议期的情况。那么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这方面之间的联系。那我们希望这次网络研讨会能够帮助大家把一些繁琐的内容都联系起来，了解整体的状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表上还有一些内容是下一届 ICAN 63届巴塞罗那会议中将会讨论的。在这次会议中我们有好几场会议将会专门讨论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高关注度问题等等。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马悦然先生，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流程。马悦然先生有请。谢谢 Teresa， 大家好。对于我来说呢，这是早上，所以我要向大家问早上好。那么大约一年之前呢，我们开始谈及了这样一个 GDPR 的问题，而且邀请社群参与进来。那么大家也许还记得，当时我们把这个话题推给到了社群，让社群来进行探讨。那么 GDPR 问题呢是一个合规的问题，它只会影响到某一些签约方，但是我当时是非常开放的，现在我也仍然是非常开放和透明的。我们希望了解社群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做法。那么整个流程的结果呢，就是有一个启动了一个 EPGP。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的John Jeffrey 会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是不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访问的模型。那么也许这是流程中最为简单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有谁可以访问这些数据。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访问模型。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法律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对于这个数据保护这一块的法律非常细节的。在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探讨这个法务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做呢？大家都知道 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社群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我想说，尽管我们在做这样一件统一访问模型，但是这并不能替代我们的 EPGP 的流程，因为我们需要大家的持续的关注，持续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沟通的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来推进这样一个工作。最终社群必须要决定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个统一的访问模型，并且把这个访问模型作为一个共识性的政策。待会儿呢 David Olive 会给大家介绍 EPGP。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要确定一个标准访问机制的这个建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同欧洲的相关机构、权威机构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更为深入的了解法律，从而能够更好的了解非公开注册数据在合法的这个情况下如何通过合法一致和统一的模式来进行访问。那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明确性，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签约方的这个风险。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ohn Jeffrey。 谢谢马悦然先生。马悦然先生刚刚也谈到了，就是我们正在考虑几个法律和技术性的方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模型能够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我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模型的验证的实施过程。那这样一个验证实施过程是一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把它叫做注册数据访问协议，也就是 RDAP。 那么这要求第三方，如果他们要获取非公开的数据，他们要向 ICANN 提交一个请求。ICANN 就要决定这个请求是不是可以通过，如果通过了的话，那么就会要求相关的注册局和注册商来向第三方提供这样一个请求的数据。如果这个请求没有通过的话，那么这个请求就会被驳回。 ICANN 还在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案，那就是 把 ICANN 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来让它作为一个 WHOIS 系统的权威的协调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那么这个方案它是符合这个 GDPR 的第四十条的内容的，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权威的机构来专门执行 WHOIS 的工作。ICANN 一直以来都在协调 WHOIS 系统，那通过这种方式，如果 ICANN 能够被正式认定为一个 WHOIS 系统的权威协调机构的话，那么就可以减少签约方他们的责任。那我们希望欧盟能够认识到 WHOIS 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且在 GDPR 中能够了解 WHOIS 的重要性。如果大家对这些方面还有看法，如果你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和文件也对此相关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方面呢召开了许多的会议，我们希望能够同欧盟数据保护理事会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专门讨论这方面的内容和担忧。那么有关诉讼这一块，大家知道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德国的高级法院驳回了 ICANN 的这个重审的请求。 ICANN 请求德国法院要求 EPAG 也就是一个德国的 ICANN 认证的注册商，那这个认证商它是 TUCOL 集团的一个下属公司，我们要求他们继续搜集 WHOIS 的数据。这个要求是在 ICANN 的注册商认证协议的，我们要求德国法院向 EPAG 发布初步强制令。但是 ICANN 的这样一个请求呢被德国法院拒绝了，驳回了。 ICANN 正在采取这方面的法律措施，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从法律上更好的更清楚的了解 GDPR 以及如何保护 WHOIS 所搜集的数据。上诉法院并没有发放初步强制令，而且在这个判决过程中上诉法院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签约方的争议问题。我们现在要把话筒交给 David Olive，他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EPDP 的流程。谢谢 John Jeffrey。 那么针对 GTLD 注册数据临时规范的 EPDP 流程呢，也被简称为 EPDP。 大家都知道这个流程是在7月19号由 GENESO 理事会启动的， EPDP 的会议是在8月1号开始正式第一次会议。他的这个团队上包括由 GNSA 多利相关方团体的成员，还包括来自 ALEC、GAC 和 SSAC 的代表。同时我们还有两位董事会的联络人，还有两位联络人是来自 ICANN 的，一个是来自 ICANN 的全球移民分部，另一个是来自 ICANN 的法律部。那么有关 EPDP 的这个工作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看所有的这个 EPDP 团队会议的录音，以及 Adobe Connect 这样一个录音和链接。 EPDP 团队的这个范围呢，就是确认或者是不确认，在2019年5月25号确认这个临时规范是不是能够继续或者是不能继续。那么此外，这个工作范围还包括对非公开注册数据标准访问模型进行一个讨论。当然这个讨论必须在 EPDP 团队全面解决了所有的网关问题之后才可以进行讨论。那么这一点也是写入了 EPDP 团队的章程之中了。 自启动以来，该团队已经开了15次会议，每周2次会议，每次会议2个小时，并且刚刚在洛杉矶举行了见面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我们对 EPDP 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们讨论了处理域名注册数据的一些合法的问题和目的。在见面会议中，我们还讨论了其他的内容，包括确定满足这些目的和要求的一些数据元素是什么，以及处理相关方以及适应法律的一些基础。EPDP 团队的工作宗旨呢，就是要同 ICANN 社群在 ICANN 63届会议中进行一个讨论一些初始报告和建议。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将举行高关注度会议，会在10月22号周一巴塞罗那时间下午3:01到4:45举行。现在呢，Akram Atala 将会给大家介绍注册数据访问协议的这个试点和公共评议期的情况。Akram 发言。谢谢 David。也许你们知道 RDAP 或者是注册数据访问协议，它是同 WHOIS 是比较类似的这样一个注册数据系统。它确定了一些标准的注册数据访问和请求响应的流程。 RDAP 实际上是有一些优点的，它包括支持全球化、国际化，使得数据更加安全，并且对这个合法的用户提供一些分级分层的访问。而且 RDAP 不会对现有的 WHOIS 存储的数据进行更改，它只是一种改善或的方式访问模式。那么启动 RDAP 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要同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讨论。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一个 RDAP 的简历或者是简介。那么这个 RDAP 简介已经启动了公共评议期，这个公共评议期将会在10月13日结束。我鼓励大家去看一看这方面的资料，并且提出你们自己的建议和看法。ICANN 将会继续同签约方进行合作，来在这个服务水平协议上以及注册局报告要求上达成提议。一旦这些提议确定下来，我们将会启动公共评议期。在公共评议期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在今年年底发布 RDAP 的最终的简历，并且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将收到一个法律的通知，要求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能够在135天之内合规。RDAP 的服务要求所有的 GTLD 注册局和注册商将会在2019年4月到5月期间完全合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介绍，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Teresa 将会给大家谈谈今天要接受什么样的问题。谢谢大家，谢谢 Akram。 我再次强调这一下，那所有的问题都会在 Adobe Connect 的这个聊天室中进行一个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把问题放到 Submit Questions Here 这样一个聊天室中，那我们尽量会在这个时间内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是想了解这个网络研讨会的录音的话，你们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找。那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回答所有的问题，那么大家可以把其他的问题发布到 gdpr@icann.org 上。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我看到没有人目前提问了，大家是不是可以现在就开始提问，把你的问题放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研讨会中去。我看到有人在这个打字了。在我们等待的这个过程中， 马院长，也许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工作进度是怎样的，你怎么看？马院长发言。谢谢 Teresa。 我想说法律它是非常具体的，它对这个数据控制人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因此为了合规呢，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的这个模型是和遵守法律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减少数据控制人他们的这个法律的义务。我们也可以看到签约方他们有很多的遵守法律的义务，那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而且它也有很多副作用。因为现在 ICANN 社群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谁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数据，理由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使得签约方需要承担许多的法律的责任。所以我想说，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要确保怎样去遵守法律，同时也要确保签约方怎样去遵守这样一个法律。我们也正在同签约方进行合作和讨论，并且也在请求欧洲的 GPA， 也就是数据保护机构，来给到我们一些澄清。我想说 ICANN 社群必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在整个访问呼吁词数据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发言权。目前 ICANN 社群没有办法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 ICANN 的这样一个政策制定流程来解决这个问题，让社群有他们的发言权。谢谢 Teresa 发言。谢谢马悦然先生。那我有一个问，我看到有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 Yvette， 你是不是看到有一个问题要出来了？Yvette， 是的，现在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他们正在打字。马悦然发言。我很高兴，我会等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写出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读出来。那么有关2019年的4月和5月这样一个时间表，那么您刚刚说这个 RDAP 将会在明年的4月到5月的时候进行实施，如果注册局和注册商没有办法合规该怎么办呢？我想说，这不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样一个我们并不说有这样一个大家必须得遵守这样一个意思，因为如果到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上已经没有 WHOIS 的数据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数据分为非公开和公开的这两个部分。我们目前是要求签约方来做这个决定， ICANN 社群和 ICANN 董事会将会在这个流程中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所有人的，并不是谁的错误。我想说，这是由法律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呢，我们需要同欧洲的立法工作者进行探讨，来获得相关的澄清。Tijani 提问。 我们如何减少签约方的这个责任呢？法律责任呢？马悦然发言。如果我有一个100%的确认的答案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给到你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呢，就是要找到一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 ICANN 董事会能够有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一个措施，那就是非公开和公开数据有这样一个临时处理措施来使得我们能够合规。另外一点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公共的行为准则，当然了这一点也是在这个法律中确定了，但是至于怎么执行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希望我减少签约方的责任，但并不是意味着说签约方的这个法律责任就完全没有了。我们希望能够减少签约方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并且使得他们有能力能处理这些数据。因为现在人们他们是通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进行一个执法的，或者是遵守法律的。那么我想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作为 ICANN 组织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发言权，所有一切都是取决于社群的决定。Colin Earth 有提问，
那么我现在的 EDP
提出了
这个群体里，我已经
EPDP 的
数据了这个问题，并且呢，关于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数据保护影响的这个评估来澄清他的这个数据流和 ICANN 的数据的关系。不光呢，他对于他们的这个一个这个贯彻的这个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同时呢，关于它的这个战略性的问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呢，我是想说，在过去几个月，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其中一点呢就是很实时的，然后如何来使用，所以我们继续呢会继续来在我们的考虑上进行演变，然后来考虑这个 GDPR 对于这个 WHOIS 如何进行实践。有一些问题呢是与这个 DPA 直接相关的，关于这个数据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持续的这种讨论，关于如何来解释这个 GDPR。 我们相信呢这个都是更好的一个这种一个很好的这种平台来做这个事情，以及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 Steve Matalab， 那这个 ICANN 作为这个 GDPR 的这个数据的保护以及数据的这个隐私方面，我们这个ICANN 作为一个协调者，它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那从这个互联网上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问题，而不需要等他们念出来，所以这个有一点误解，很抱歉。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给这个 DPI 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想弄清楚怎么才说清楚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要想知道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把举例来看，这个 ICANN 呢，这个 .org 它就成为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是它保存那些信息，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作为ICANN.org， 我们必须得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实体。那我们这个从 考虑到比如说别人收到信息的话，他们必须得说不，你必须得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责任，因为在这个收到问题以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的角色。那下一个是Greg Manier， 他是 Europol， 他说关于这个EDPS， 那这个 ICANN 作为一个这个协调者，他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呀？那你干脆把你的这个问题给放到这个聊天室里吧，我觉得这样就容易得多。好吧，我想我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那这种可能性，就是重新来解释。关于这个技术解决方案来解释这个法律的条文的话呢，我已经讲过了，因为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这个个体的这个数据保护方面它都有单一的这种解释。那下一个问题呢？是 Ella Brew， 他说这个 ICANN 有没有任何的这个认证证明啊？那你是不是这个直接的电邮是不是能够通知到？然后呢，还有他的正当程序来提供这个非公众的信息的正当程序应该是什么？我觉得我无法彻底的来解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一件一件的事儿来吧，先做一件再说另外一件。你首先从一个这个逻辑的这个层面来考虑，首先第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同意，这个缔约方呢，他们都是有责任和义务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呼吁词这一块呢，为了能够有统一的模式的话，我们必须来降低我们这个司法的风险，这个是这是一个强调性的问题，使得我们这个统一的模式才成为可能。当然有很多的别的问题，也许可能，也许不是，或者是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还继续在做这一块的工作，我们试图来有一个做法，如果我们想弄清楚的话。当然有三个这种这个替换的选择。首先第一个说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无法做成。第二点说是做的话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然后呢第三点说是这是做很好的做法。当然还有第四点就是说我们什么答案也没有得到。所以也许我们再回到社群去说，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种模式。如果有这种潜在的统一性的模式的话，那么我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加快这个 PDP， 能够关注这一点。就像我所说的很多次了，这样就使得我对于社群所负的责任了。有一些这个答案可能还不成熟。尤其是关于这个这个统一模式的这个司法方面的这个方面，从这一点来看，谢谢。下一个问题是 MRM， 如果这个 Whois 的访问在 RDAP 上面能够这个访问，那关于这个 ICANN 是不是对于它的这个控制来讲会让人进行抱怨呢？因为他在这方面因为他是一个协调性的这个授权单位。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确实会让我们 ICANN 作为一个大家抱怨的一个目标。我想使用这个字眼就是集团。对，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这个司法性的加州的一个组织，就是我们没有获利，我们是基于我们的使命来行事， 而且呢也基于这个社群所制定的这个政策来行事。所以这个社群关于这个 Whois 的这个数据的使用，他们有一套说法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或者不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做。那么讲到这个是到底谁有这种司法的这种权能来访问到这个数据的话，我没有很清楚的答案，因为其中一个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司法上得到澄清。记不记得我们其实成功过，就是能够拿到这个模式方面的一个司法的权能。您是想补充什么吗？是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 ICAN 我们必须得这个全权的来负责关于这个 RDAP， 因为它是一个中央式的一个控制，因为最终来讲我们是负责任来提供这个技术方面的协调，并且呢这也是 ICAN 的一个这个目标这个目的的一个重心。那么我们会继续在这个流程中，也就是一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在开发模式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做如何能够允许这个 Whois 就像现在一样继续这么紧密的与这个 GDPR 相关，然后并且呢这个紧密的查看它的这个模式。当然我们对话上也有改变，不光是关于这个注册局注册商这方面的立场，当然了我们也同时也这个在这个临时规范上面好像强迫的也要做出一些事情，然后这样使得 Whois 能够那个访问到那种非公众的数据。那么作为这个 ICAN 符合公众利益的这么一个角色呢，我们能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对抵御方所负的这个责任，而且呢要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做到我们该做的。那么就我们代表公众利益的这个角色来看呢，我们非常充满自信的说，关于这个临时的规范它是一个合法性的这种合法的做法关于这个 GDPR 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合法的做法呢，然后来提供这个统一的规范的这个统一模式的这个做法，这其实也是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问题了。好吧，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那我这个很盼望着能够跟大家继续在巴塞罗那来讨论其他的问题，就是但愿到时我们会有更多的信息，并且我也想祝贺这个PDRP 他们所做的工作，然后呢就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进行这种模式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并且继续跟我们这个 ICAN.org 合作的努力，而且呢在我们这个统一的这个访问模式这一块呢继续提出您的意见和问题。因为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您有这个主张或者说是任何司法方面的这种指导性的意见的话，不管是关于这个统一的模式是支持还是反对，您都要提出来。好，非常感谢您们这个参会，我想我们的网络研讨会结束了。